2000元，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中晚三个时段持续为大家带来丰富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微微。在今天一样准备很多健康资讯要告诉大家哦。在分享之前，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因为很想见你，所以要说三次。
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如堡垒偏爱过冬天，常已习惯长伴枕边，陪同度过从前，为何又没见面？如何倒转这时间线，就约定那场地相见，如愿在这零时共你互诉心事，凝望动人月色，失去你迹，陨落到孤城，如能未来唤醒，紧抱你的这一刻，会否获得过夜？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也遇过悬崖万字，无数故事与你终见面，一瞬间突然静止，欲言又止，遇见你开始，抱紧你用尽这余生气力，为忘掉大志都可以。转这时间线，就约定那场地相见，如愿在这零时共你互诉心事，凝望动人月色，失去你迹，陨落到孤城，如能未来唤醒，紧抱你的这一刻，会否获到心声？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也遇过悬崖万字，无数故事与你终见面。一瞬间突然静止，欲言又止，遇见你开始，抱紧你用尽这余生气力，遗忘掉大志都可以。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也遇过悬崖万次，无数故事在跟你，所以一瞬间突然静止，欲言又止，遇见你开始抱紧你，用尽这余生气力，为忘掉大志都可以。
今天听到的版本是 cover 版本的，所以有粤语的。其实我还蛮喜欢粤语的那个语句、语气跟那个韵味的感觉，所以就分享给大家听咯。在今天的台北再飞跃一样有健康单元，健康新发现，赶快进入今天的单元吧。
笑一笑，张开嘴，动一动，迈开腿，健康新发现，快乐新体验。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疼痛先医脑，慢性疼痛是大脑的坏习惯。邀请到的是超全能诊所的院长王伟全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医师你好。
微微好，大家好。
我们在聊疼痛这一块哦，这应该是很多人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的一些困扰哦。那我相信医师自己本身可能也会有那种各类疼痛的，
超多。我个人本身也是蛮多疼痛的。
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某些时期就突然会某些地方就不舒服，这好像就是大家都会遇到的这种状态。您自己就是医师啊，这样会不会比较好缓解一些？如果面对自己的疼痛的时候，
哦，会啊，我自己就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缓解疼痛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一个比较特殊的经历好了啦，就是我大一升大二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有出过一个很严重的车祸。对，我从那个我读阳明大学嘛，然后阳明大学有一个，因为他在半山腰，所以下来的时候有一个法夹弯，然后那个坡很陡，然后我下来的时候就是有点刹车，就是骑机车刹车失灵，所以就变成只能选择一边往山崖，然后一边去撞壁，
山壁。
对，所以我后来当然就只好选择撞山壁嘛。结果我摔了，在空中翻了一圈，摔下来之后发现我全身不能动。
哦，
然后后来我就四肢瘫痪了两个月，
这样算是真的蛮严重，
很严重，很严重。对，但是那个时候在台北荣总神经外科，他们是最后是决定没有帮我开刀，但是就留下很多后遗症哈，比如说我肌肉张力比较大，然后再来我那时候可能不止伤到颈椎嘛，一定是很多地方都有伤到，所以其实我很多骨架啊，或者是肌肉啊，这些很多很深层的伤，那我自己，所以我其实治疗疼痛一方面也是我自己的旅程啦。治疗疼痛其实可以说是我帮我自己治疗的一个旅程。然后我就发现疼痛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早期我当然也是就是比如说哪里痛就帮自己打针啊，然后就打，可能那时候就会大部分打针都会加一点类固醇嘛，那我后来就发现这样不太好，因为打到最后那个主任就说好像那些肌腱有一点点纤维化的感觉，就不敢再帮我打了这样子。好，那后来才发现有增生疗法，好，就是可以打葡萄糖，可以打 PRP 等等的。OK， 好，那就又好更多。可是我后来就又发现几件很有趣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的腰一直，我的骨盆一直是歪的。然后颈椎也很卡。所以后来其实在蛮多治疗的过程中，其实是有一些物理治疗师帮我做很多的脊椎上面的调整，好，才又解除掉很多的疼痛。然后后来又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是做一些运动训练
哦，
所以我才发现原来运动是可以治疗疼痛的。因为我发现我好多肌肉是没有力气的，我没有办法，我的脑好像跟它是
没有关联，
对，好像跟它是解离的，好像跟它是没有关联的，我没有办法控制这些肌肉，就是我走路走一走，我就觉得好像很无力，我怎么好像没办法踏出我的左脚那种感觉，对，然后搬东西啊或是什么也很容易腰痛，所以就是有点像我刚刚讲的，我发现我核心是没有力的，好，然后我发现我好像有时候咬齿会去咬紧，然后有时候会去憋气，我也有很多的代偿，所以其实这本书与其是说我的治疗经验，不如说是我个人的一些治疗的旅程这样子。所以我就发现我松掉了这个颞二关节的紧绷的地方，好，然后呼吸做了很多的调整，就又好了更多，然后后来有一天也很有趣，有一天我的髋关节突然痛，然后我在洗澡的时候突然发现， 那个用那个刷子刷，就是我有买一个就是类似洗身体刷这样子、嗯、我发现我用刷它的时候再动就不痛了、嗯、就是我本来抬腿的时候那个髋关节会
痛。你是把自己当实验品？
对对对，我自己就是一个神农尝百草的概念然后我就是一直去刷它的时候就发现哎、欸，这个时候再抬腿就不痛了。
嗯，
好，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感觉刺激、嗯，所以我后来就是连续一个礼拜我就每天一边刷一边抬腿，
嗯，
刷髋关节痛的地方，然后就也很神奇的好了。
嗯，
然后后来也有做一些饮食上的调整、嗯、就是减少吃太多发炎的物质、嗯、人工加工的啊，或是太多的有一些发炎物质啦、嗯、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讲。然后另外就是做一些冥想啊，放松，让自己的心情啊，焦虑感啊，自律神经啊，都可以 calm down 冷静下来。哎、嗯，我的疼痛其实就是有一点一点的，好像不影响我了、
哦。
有一些痛到最后会变成是，哦，你可能知道它有一点点还在那边、
嗯，
但是却不会影响你。其实就像很多上班族，
嗯，
一定多少都有一点
肩
颈酸
痛
嘛，但是你不会说一定痛到说啊，我今天没办法上班，然后或者是说我今天就是一定非要去看医生，一定要住院，嗯、或者是一定要打个什么镇定剂不可。
嗯，
对，所以其实很多痛是可以降低你对它的敏感性，然后可以跟它有很好的共存的。
哇，这样说起来跟疼痛相处是一个蛮长的一段时间，已经试了这么多方法，
是一个艺术。对
感觉是什么方法都试了，然后有种
这本书里面讲的方法我几乎全部都试过啊我全部，对啊。
可是这样说起来，如果我们真的要面对自己的慢性疼痛，假设它的问题，假设你自己本身的疼痛确实就蛮多的，那真的是要一个比较长的去缓解。就像刚刚讲，好多层面都要来做尝试，不只是我们单纯讲治疗或什么，像生活习惯什么，好像很多地方都要调，是吗？
是，其实我后来有发现，可以先从。其实先从那个什么饮食下手，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
嗯，
好、哦，这就是为什么我《疼痛先医脑》这本书有很大一个章节，其实是在讲那个肥大细胞。
嗯，
肥大细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因为我其实也是后来做一个叫功能医学的东西。
嗯，
那功能医学就是去把身体分成七大功能，然后比如说你的免疫功能啊，你的毒素代谢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嗯、然后。我上了很多功能医学的课，那个功能医学课其实就会牵涉到很多生化反应啊，或者是营养学。
嗯，
然后有一些人为什么特别对疼痛敏感，有一些人不会，他等于是在讲这些功能。
嗯，
然后他里面就是有提到肥大细胞这件事情，那时候就引起我的注意，因为他说肥大细胞会分泌，我们以前在大学学医学系的时候学肥大细胞，主要是讲它分泌一个东西叫组织胺啦。
嗯，
那组织胺一开始我想说那就是跟氧有关嘛。
嗯，
因为我们氧啊过敏都会到医院都会开抗组织胺给你嘛。嗯，可是后来越来越多研究发现，肥大细胞它不只分泌抗组织胺，而且它还会分泌超过1000种的发炎物质。
嗯，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组织胺这件事情也很有趣，它也不是只是影响到这个氧，它也会造成你的疲劳。
嗯，
哦，所以很多人慢性疲劳，然后还有很多人晕，
哦，
或是不舒服。
嗯，
再来它会破坏肠道，哦，然后造成身体的神经发炎，所以它也会刺激我们的神经，造成神经一直处于一个好像很紧张的状态。
哦，
它会一直很想要去搜寻疼痛的讯号。
嗯，
所以你会看有些人他对疼痛就是一点点疼痛都不能忍受。哦，我曾经有一个病人，他就是说他没办法坐，因为他一坐他就会觉得他大腿后侧就是有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他也不说那是痛，但他就是说那个感觉，
嗯，就怪怪的，
就是很怪很不舒服，然后他觉得这个就是没办法忍受，他一定要打针，然后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想尽办法要处理他。
嗯，
对，那后来检测出来他就是整个肠道整个肥大细胞整个神经传导物质都是乱七八糟这样子。
嗯，
对。
哇，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刚刚在讲哦，在疼痛当中我们如果想要缓解它，或者真的是说希望让它真的不要那么严重的话，这个治疗的方式当然很多，或者是其实不管是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方面，这些都是要特别去注意的。那当然我想王医师自己本身过往那个惨痛的经验
对
就是他可能就是也让我们更加理解说，诶，其实疼痛它的那个很多样的层面，我们过往都 都会觉得啊，痛就是痛嘛，要不然就是超级痛，然后痛到觉得要吃药，然后痛到去看医生。但其实它可能会导致这个疼痛的原因非常非常多。那再回到很多民众的困扰，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感受到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像王医师是自己有意识的去感受到自己差异，毕竟自己是医师，可能对自己身体很多反应是比较敏锐的，然后会就是不管是痛或者是像刚刚讲到的经验，其实都会觉得，我觉得你就是把自己当实验品，就是在想说，哎，我这边有没有比较好，那边有没有比较好？那民众对于自己的感受哦，就像刚刚讲到，说是真的要到说，哎，我们真的已经影响到生活了，我再来做这个求诊，还是说，其实我们对于一些小变化，其实它算是某种警讯，或者是我们就要开始小心了呢？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一样，我分成急性痛跟慢性疼痛来讲好了。其实急性痛，我真的建议赶快去看一下医生，因为这个时候你最主要要知道你现在有多严重，然后有没有骨折、骨裂，或者是肌腱、韧带受伤多严重。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其实这个时候赶快吃药、打针，或者是做很急性的处理，其实是很好的，效果很好，而且它比较不会变成慢性疼痛。好，那如果是慢性疼痛的话，如果你觉得有一点点的不舒服，你当然也可以去医院看，但是那个时候你的心态应该就要有一个设定，就是说我现在有可能检查出来是正常的，对，有可能哦，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你已经知道这是你慢性的疼痛了嘛，而且你跟这个疼痛可能也相处很久了。好，然后当然如果是有变化，比如说最近更痛还是怎么样的时候，好，那你当然很值得去检查一下，但是很有可能检查出来就是告诉你是正常的。好，那第二个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像刚讲的，它是为了帮你排除重大的疾病，那当然也有可能你真的就是找出某个重大的疾病，这也是有可能。好，所以慢性疾病我也觉得应该都是要去检查一下比较好啦。
是，其实我想回到刚刚讲慢性疼痛这一块哦，很多民众也会觉得说，哎，我忍哦，都已经十几二十年了，好像也没有差了，就是假设它没有变得更加严重，可是大家确实比较担心，就是我忍太久会不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哦？
对，会有这样子的疑虑，所以像刚刚讲到说，我们在回去求诊或者是寻求不同科别的一些协助还是很重要，因为毕竟我们只是一个主观的感受，我们还是不知道说我们的身体到底发生什么样的状态。那医师，我想我们在今天的访谈讲了疼痛先医脑，讲了很多疼痛的不同层面，大家可能对疼痛这件事情也有所改观。那您自己也是各种疼痛曾经经历过的经验者，你会觉得说，像刚刚讲到尤其是慢性疼痛是很多民众的困扰，并且那个慢都已经讲慢性，那一定是年份也很长，或者是大家也很能忍，那从医师的角度会如何建议民众说，真的就像刚刚讲到的，有急性的嘛，然后有慢性的，那真的遇到疼痛的状态，这个心态或者是我们对于疼痛的观念，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呢？
是，第一个我想先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很多人会喜欢我们叫就是 hospital shopping 或 doctor shopping 就是到处看医生。
对，
那其实除非这个医生跟你对他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么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满意啦，然后你觉得他对你没有特别仔细还是干嘛，你真的很想换，那当然 OK。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我会建议你持续给一个医师看一段时间。
哦，
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医生他也需要了解你的状况，然后他也需要抽丝剥茧去了解你的情况。尤其是如果在一般的健保体系，他看你可能就是个三五分钟，了不起十几分钟。可是你如果不给他足够的时间或是多几次的回诊，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掌握你的状况的。然后再来他要帮你排检查，也会因为健保的关系会受到一些限制，比如说他第一次可能只能开 X 光，那你的问题可能是需要做到核磁共振的，他可能会要比较后面才能够帮你安排。可是如果你 hospital shopping， 如果你一直在换医生的话，
觉得这不行就换，
对，你觉得这医生不行就换，那你可能永远没有办法排到比较进阶的检查。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能永远没有办法有医生真的很了解你的状况，每一个医生遇到你都是先从最一定是先大数据嘛，我一定是从最常见的疾病来诊断你来看你啊。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这个慢性疼痛的话，我也会建议你先观察，就是也是要觉察啦，其实觉察真的蛮重要的。那你要先觉察你的疼痛到底是结构性的还是非结构性的。 因为我们知道影响我们健康的东西有三个面向，一个就是结构，一个就是化学，就是包括营养啊、饮食这些东西都算化学，和荷尔蒙什么都算化学，再来就是情绪，情绪对我们健康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嗯，
好，那我们先把化学跟情绪放在一起，就叫做非结构。
嗯，
好，那什么叫结构的，就是说你发现你的疼痛是在某个姿势下，
哦，
好，你变换姿势，或者是你在搬东西，你在做什么运动，还是在干嘛的时候才会容易产生这个疼痛。
嗯，
好，所以你一定要先观察你的疼痛的加重因子跟缓解因子。
嗯，
其实这都是那个医疗的 101 啊。嗯，就是医生在问的时候一定也都是问你这些问题。
嗯，
那你同时自己真的就要去观察你什么时候比较痛，什么时候比较不痛。
嗯，
好，这些都是非结构性。如果你是非结构性的话，我就会建议你找比如说这些方面的专家，骨科啊、复健科、神经外内外科，或者是说物理治疗师，
嗯，
去帮你找出你全身性是不是有一些结构上面的问题。
嗯，
好，足弓歪掉、骨盆歪掉，哪里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刚刚讲的动作控制的问题，这个都可以比较快找到答案。再来就是你要注意是不是有非结构性的，就像刚刚讲的，生理起来的时候特别痛。
嗯，
我吃饱了好像肠胃状况的时候特别痛。
嗯，
然后或者是说我这一次的痛好像是感染 COVID 之后变痛的。
嗯，
哦，或者是说我这次的痛是好像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就是刚讲的对疼痛敏感，对光敏感，对一些物质敏感，对电，甚至我们有人对手机电磁波敏感的病人都有。对对对对对。然后甚至好，再来就是影响到你的睡眠，或者它会让你觉得忧郁想哭，好，影响到你的情绪。好，然后所以如果有这些或者是有些人会伴随痒起疹子，或者说这个痛它除了痛之外有别的感觉，比如说它会有热、冷冰冰的、痒、蚂蚁咬、电的感觉什么的，会有这些很特别的感觉。那这些其实就会有点暗示它有非结构性的因素存在。那我们就会怀疑是不是影响到脑了。
嗯，
好，如果说是怀疑影响到脑的话，我会建议看可以先去比较偏神经内外科看啦。哦，因为神经内外科他们可以做一些神经传导的检查，我觉得还是蛮有价值的。
嗯，
那如果还是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的话，可能就是像我书里面讲的找做功能医学的专家。哦，会帮你找出来是不是有一些肥大细胞的问题，然后神经传导神经传递物质的问题，或是荷尔蒙的问题，或是书里面有提到整个肠道菌虫、甲基化这些的影响，可能也都会让你的这个疼痛一直变得非常的敏感，非常的加剧。
是，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说对自己的认识哦，就说虽然讲痛啊，但是你要搞清楚那个痛，是痛哪里，然后是因为什么情况而觉得比较痛或比较不痛，这些都是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得到。
是，
然后在求诊方面，其实我觉得医师也给了很好的建议。很多人会觉得说，看了这个医师看两次没用，我就换下一个。
对，其实真的要多看几次啦。有时候他到最后就会，其实医生也有自尊啊，他就觉得我一两次没有把你看好，我也会觉得有一点压力，我就会想要再帮你多做一些检查，或再试试别的方式。
是，所以大家还是对于这个慢性疼痛的情况要多一点耐心。那当然这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部分，因为疼痛如果真的需要到你真的很想要看医生的程度，那大概是对你的生活影响也颇大的。
是，
那都希望大家可以适度的缓解把这样的问题来做改善跟解决。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超全能诊所的院长王伟全医师为我们分享的疼痛先医脑，非常谢谢您。别忘了持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持续在周一到周五台北在飞跃带给大家许多精彩的内容。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曲开始懂了，来自孙燕姿的歌曲。
我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像我。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要理由。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全部幸福 不回来了，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也翻越了，有昨天还是好的，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
规身躯淡漉漉，啊头壳冒水呢？
无落雨啦，迄我流汗啦。
哎呦，
最近哦，装潢刮石头，太入木材，搬来搬去，又搁背款背夹，实在是有够忝个喙斗。
我甲你讲，做咱这档位吼，刮工变石头都爱啉水蛮牛，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帮你补水又提神。来，这罐头你啊，赞哦！安尼摇石头，拢看我诶，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开学了，我的苦难日子要过去了。
开学也不轻松呢，学校可是很容易互相传染病毒的场所，尤其是肠病毒。
好险我们家都有落实正确洗手，湿搓冲捧擦，咳嗽哈啾，饭前侧后，亲亲抱抱都要洗手。
还要注意得到肠病毒后，如发现有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积月型抽搐、持续呕吐与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等，务必立即送医院治疗，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以上广告由卫福部疾管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